但是正是因为了有了体验的这样一种能力，啊，人们在几千万次、几代、几十代啊，在这种宗教仪式的这种场面的进行中，啊，人类的心灵呢，可以去接受啊，从毁灭到永生这样一个宽阔幅度的这样一种震荡，人的心理能力啊，情感能力都得到了近啊几乎是无限的这样一种拓展。那么古代的人啊认为，要博取神的欢心啊，主要的手段是保证他们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啊，这点呢跟现实中的人的认识其实都很一致啊，因为神与人一样需要食宿啊，需要用度啊，那么经常按时的供奉是当务之急啊。大家想想，我们看看我们的周围啊，我们不说是宗教哈，不说庙啊，不说寺啊，不说经院啊，我们有送礼啊，刚过完中秋节啊，送月饼，咱们把它那什么一点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供奉啊，当然对方不是什么神，不是什么佛啊，也不具有这么偶像的这样一种祭拜的这样一种成分，但是送礼本身就是供奉啊，这是源远流长的啊一种状态啊。实际上呢，这个在古代呢，出于这样一种啊对神的这样一种照顾啊，便有了什么呢？便有了祭坛。祭坛就是一个随时可以去供奉神的地方，神经常的停留于祭坛啊。大家说他停留在那儿，我怎么看不见？那是一个信念啊。那么有了祭坛，便有了众人顶礼膜拜的聚集之所，神的所在地逐渐由简单的洞穴、石窟、山丘、树林演变成了庙宇啊。神庙由于要敬神、爱神、供奉神、讨好神，那么便神庙就开始它的建筑格局要扩大，要有围墙，要有庭院，当然要有祭坛，同时要有神像啊，这就一系列的这样一种拓展啊。人们对神越是百般的逢迎啊，庙宇的建筑就越来越辉煌和壮丽。每个宗教的祭祀制度都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关系中形成的那些财产关系相适应。其实它里边有一种交换的啊，本质上它是一种交换的。大家可能觉得不是那样一个自愿啊，不管它怎么样一种形式，它是有一种财产关系的啊。贡献神职的这些祭品可以完全按照人间赠礼的方式加以分类啊，就我刚才说了，就像中秋节递了两盒月饼到谁那儿一样啊，它是可以分类的啊。人们临时遇到的事情向所求者奉啊，去给予奉送啊。人们为了谋求私利或者维护既得利益，而对依靠者给特别的优待啊，这都是这样一种关系。那么臣民定期向帝王进贡啊，定期给神啊提供贡品，给神的这种祭品中呢， 从古埃及那时候开始啊，那么就是有荤有素啊，米面油酒啊，牲畜止血庆香啊啊，这些分类啊都有提供啊。再就是让神吃血，血啊，献血啊，对于维持超自然物的生命活动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拿血来享神，这里呢，我们能够发现哈，这是一种啊，还是巫术思维的原始宗教的一个特点啊。其实自己实现不了的东西，求助于神，假手于神，去实现，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啊，这是这种思维的那个基础，其实还是原始思维的一部分。不同的是啊，不仅要为神，要让神啊感到喜悦啊，还要为神保持许多禁忌啊，遵守准则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哈，向神进行贿赂啊，其实很多我们是说啊，宗教给我们开智慧，我们可以使自己变聪明，因为宗教有的时候它是从生死的这样一个观念上去考虑人生。所以他很多的时候直达真理啊，也就是说让人感觉到他说的是极其客观的，极其聪明的啊。但是无论怎么样一种宗教啊，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啊，给神招待于酒肉饭菜啊，这个观点呢，这个现象呢，非但不太崇高啊，而常常有悖于常理。因为什么？因为神应该是万能的，啊，神，不应该啊，对这个酒肉饭菜的这样一种招待而感到任何兴趣。神是万能的啊，神应该是强大的啊，需要饮食啊，需要这个供奉，那反而使人觉得神缺少了点神的精神，啊，当然，这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这个古埃及呢，人呢对神啊，就是采取这样一种手段。神和人一样，神和人一样啊，不仅要吃好、喝好、住好啊，还要声色犬马。就是说，它和人的要求是一样的，因此呢，在崇拜中，除了让神啊酒醉饭饱之余，还要为神举行盛大的游行。啊，这游行是一种，在咱们最前头说是一个堂会，啊，神需要娱乐啊，给他举行盛大的游行啊，进行各种游艺活动。以娱乐众神，啊，这里面呢不仅有啊狂欢啊朝圣的这种壮阔场面，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电视里头报道哈，就那个伊斯兰教那个朝觐呢，啊，那真是几十万人围着那个广场啊，真是很壮观，啊，可能这个神也比较喜欢这样一种场面啊，就是使这个信徒们的宗教激情呢，宗教激情呢能达到顶点顶点啊，同时它也是使信徒呢接近神啊，亲近神，能跟神交流。这个进行一种超凡入圣啊。举行，比如说让信徒举行洗礼啊、活礼啊、割礼啊，啊，乃至于啊，在这个巴比伦、在腓尼基、在希腊、罗马 叙利亚的神庙中，过去啊，他甚至可以和神唱，发生性行为，啊，不但有女性，还有青年男子，啊，作为圣礼的性行为是互相以神为对象的，目的是与神结合，啊，所谓跟神结婚，啊，我们听着都怪可笑他这种事情可能。但是他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啊，所以说娱乐诸神，完成崇拜，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对于人来说，我介绍这些情况，无非是想说戏剧产生的基础是什么，啊。那么就戏剧来说呢，一个是扮演，啊，在前面那一章我们谈过，啊，再一个就是体验，我们在这一章从宗教的出现和作用的这个角度，啊，来产生体验。这两种因素的结合，啊，使戏剧得以出现，得以产生。我们说戏剧来自于宗教，啊，可以说从这个角度啊来认定，说戏剧起源于宗教，啊，宗教的这样一种体验啊，填充了扮演的原先来自于一种生产活动、生活活动这样一个外壳，啊。使其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演出。我们认为戏剧起源于宗教，啊，通过宗教活动使人追求到内心的情感平衡，啊，在宗教仪式的进行中，祭祀者个人的情绪与神灵互相沟通，使他自己的情感在冥冥之中与超自然的力量进行交流，啊，可以说是听天音，尽圣灵，神游八极，啊，仪式的参加者在祭祀的现场与祭祀者的情绪沟通，极力使自己的情感活动通过祭祀者的引导进入到与神交流的境界，啊，如醉如痴。在这种追求和交流中，人们逐渐寻求到一种通过仪式而达到心理平衡、情感平衡的方法。也就是说，人们找寻到了一种方式，可以使自己的情感啊、心理得到平衡的方式。那这是什么呢？啊，这就是戏剧活动，就是后来我们称之为戏剧的，这样一种活动。放大了说啊，我们说戏剧艺术啊，发展到成熟到一个阶段以后，被称之为戏剧艺术。往小了说，我们在生活中的任何一次扮演，啊。都是为了寻求一种心理平衡的，啊，当然我们不说有没有观众啊，实际上呢，就这个意义上来说，都是由两个因素给它提供融合在一起而发生的，啊，那么下面是原始戏剧啊，我没说它是原始的戏剧艺术。实际上，原始戏剧诞生应该比古希腊戏剧当然还要早，啊，它到底早到多远？ 有一本书啊，叫做《野蛮人的戏剧》啊，国外的一个作品啊。他在书中呢，认为这个作者在书中认为呢，戏剧从不自觉发展到自觉啊，也就是说，一种戏剧行为发展成为一种艺术样式啊，从不自觉发展到自觉，需要经过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当人类文化发展中语言还处于低级阶段时，利用模仿性手势来表达意思，没有文字的啊，语言比较低级啊，在交流的时候需要经常的用手势啊，用模仿。我不知道大家见过没见过这样的现象啊。第二个阶段，为了便于与神交流，而在宗教活动中使用扮演。第三个阶段，当宗教目的消失后，仅仅为了娱乐而进行扮演，这样审美欣赏代替了实用目的，戏剧也就从不自觉走向了自觉。啊，这是一个国外的一个学者这么来论的。啊，根据古希腊啊一个学者希罗多德啊，他的一部称之为历史的啊这样的一本书的记载，希罗多德呢应该是一个历史学家，也应该是个文学家啊。他生活在公元前484年到公元前425年啊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据他在他的《历史》这本书里写的啊，公元前2500年的埃及啊，公元前2500年，现在是公元后2100，哎不是，哎是2000，对不起，2013啊。2013年，对吧？我算的不错的话，那么公元前2500年啊的埃及啊，古法老时代就有了以戏剧形式祭祀的宗教仪式啊。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戏剧活动啊，不只是戏剧艺术啊，我说的是戏剧活动。所形成的早期戏剧形式要从古埃及开始啊，它的形成远比古希腊要早。古埃及人与古近东人啊，大家就说这个近东，大家听过这些概念哈，近东、中东、远东，以欧洲为中心的这样一种分类，离欧洲最近的叫近东，啊，离欧洲再远一点是中东，离欧洲最远的是远东，咱们属于什么呢？咱们属于远东，啊，这叙利亚属于什么呢？属于中东，啊，在纪元前3000年啊，就奠定了，就我古希腊古埃及人和古近东人啊。在纪元前3000年就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础啊，他们是从尼罗河到双子姐妹河的流域，大家知道双子姐妹河是哪个河？两条河啊，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就是在今天的哪儿呢？伊拉克和伊朗啊，在这个流域啊，一直后来延续到波斯湾，在人类的开创时期啊，埃及创造了艺术，美索不达米亚创造了科学，以色列创造了宗教啊，当然这是一个说法啊， 这些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很发达、很先进啊，不是那个发达国家的地域，却是整个欧洲文明啊，当然也有说整个世界文明啊的发祥地啊。曾经有一种说法是，中华文明也是从境外传过来的啊。这个原先那个中国文学史有一个郑振铎先生啊，一个老先生，这当然过世了，就解放以前就是很有名的啊。他其中提到一个中国戏曲啊，都是从印度那边传过来的啊，他有具体的很多例证啊。这是题外话。希罗多德的历史啊，这本书记载的啊，便是称我们今天称之为阿皮杜斯受难剧的这样一种古埃及的宗教祭祀仪式，在历史中提到过啊。我们可以说它很具有了戏剧演出的这样一种雏形。